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我今天就已经先收到了一个同工用短信给我发来的问题啊，他说他自己觉得他有很多有奇怪的恐惧的点，不知道是怎么来的，那却让他很受折磨也很疲惫。比如他总是怀疑呢，自己用过厕所里别人用过的厕纸丢在纸篓里的比如他总是觉得呢，车窗没有关，车门没有锁他过去并不是这样的，或是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他为此祷告呢，实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他不希望自己接受药物的治疗他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他真的得病了，还是魔鬼的攻击，还是自己太过洁癖，是否需要心理的辅导这是他的问题我这里回应一下，因为有可能有的人的焦虑感状况不是他的这种症状他的就是像怀疑这些问题觉得车窗没关呐，车门没锁这些我可以跟他这个互动一下，就是因为我过去比较多的做一些心理问题的辅导和这些婚姻辅导和这些总之有问题的一些类型的辅导他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呢在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生活当中呢，其实你的头脑当中的意念当中有很多那个负面的意念，而且呢负面的意念是占主体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哪一个脑科的一个科学家讲的，就说他不信主的，他就从一般的科学研究当中发现人的脑部的思想里头有一些东西是负面的意念更容易留存正面的很容易就划过去，负面的更容易留存，这是脑科的这专家的看法。那从圣经的角度看呢，确实就是我们人的里面灵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声音是来自那个魔鬼的声音基本上是比较负面的，就是负面的这个表现的有不同的这个内容，比如说刚刚这个同工问到的这个怀疑自己用过别人用过的纸丢在纸篓里的就总觉得车窗没关车门没锁他很重复的头脑里出现这些负面的意念。那我可以跟你讲呢，很多时候呢魔鬼会在我们的灵里面投放这些负面的意念，这就是我们说的谎言魔鬼会在我们的心中投放谎言。那记住，撒旦是那个谎言之父，圣经里专门讲了谎言之父，所以他会讲很多的谎言给我们听。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信魔鬼的声音还是信上帝在我们里面会投入会放很多的应许在圣经中你读到的很多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话当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话往往是正面的那这个时候魔鬼投放的负面的意念和上帝的正面的意念每天都在较量，在你的头脑中每天都在较量。那从那个不信主的那些科学家一般的解发现，就是他们不认为有魔鬼的声音这样写不知道什么话的允许，让他们觉得那些负面的声音更容易留存这就是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会很那个敏感的学会去认出识别出它是谎言，然后抓住什么话语的话，你很容易相信魔鬼给你投放的负面的意念是真实的，这个是有科学研究的这个实验证明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这个同工的问状况就是说你要检查看你自己是否相信了这些谎言。
这个同工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现在我们教会这边有一个线上的灵修，不是全体的，是部分人参加的，早上5:30开始听一个牧者的分享，然后后面有一些交流，但是我呢平时就是躺在床上听，太早了，然后有的可能呢也是，但有一些人可能就可以起床了， 预备的状态也很好，果效也很好。而我的话呢，就是可能躺着听，然后就那样，状态不是很好。其实有时候也想起来，但可能还是会体贴肉体，这样一个状态也会反映到其他的一些方面，在很多的事情上还是不能完全的献上自己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比如说对待灵修或者读经这方面，
就是不能够非常专注或者非常激情的投入到那个神的理由话语里面，或者是圣经里面，这个是很普遍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跟你讲，就是今天晚上呢，我跟我的女儿跟儿子一起看一个相当于动画片吧，动画视频，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推出的。啊，看这个动画片里头，这个关于卫斯理的这个见证里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在火场里头差点被火烧死，然后上帝救了他，他出来很那个的方式出来之后，你居然没有死，活下来了。所以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值得上帝拯救的人。我今天晚上的时候跟那个我女儿一起祷告啊，她也很有意思，她就想到了几句话，她说妈妈，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我想要祷告。我说好，你可以祷告。她说这刚刚看的那个片子讲卫斯理讲说他是从火中取出的一根柴，我想到说我们也是这样在火场里头被上帝拯救的。然后我就跟他补充，我说对，你说的很好，这个比喻你把它联想起来。我说这个火场其实就是罪，我们是被上帝从罪中拯救的。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哈被主拯救啊，从里面获得神，里面获得新生这件事情有深刻的经历和认识，能帮助我们对神的那个投入啊加强，而且可以持续，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追求神的过程当中，不需要看律法，就是很自然的，有比较自然的跟随这个神的经历走会比较好啊。就是说你，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教会里面啊，比较多的强调说，你每天要读经，每天要祷告，每天要怎么样，每天你要做一些很具体很圣洁的事情啊，你就服侍神什么这样。我觉得长期的这样的教导啊，教导人要用一种比较圣洁的方式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头不断的这样子做，对人真正在神当中的经历的深刻度有很高的要求。我的意思是说，在神的里面有非常深得着的人啊，就是说可能你就比较有这种力量，顺着这样的一种节奏走。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很深的经历，非常深的，但是你用一种比较律法的教导的方式让他做到这个做到那个，那样才行，这样才怎么样，会慢慢的淡化他的热情，对神的热情。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律法的这个教导某一个人经历神啊，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要真的对这个神，在自己怎样在罪当中被神拯救的这个经历要认识。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个行为良好良善的人能够更经历神，就有的时候你经历一些失败软弱是好的，因为呢这就是你会认识到我们是在火中被上帝抽出来的一根柴。你越认识到上帝对你的拯救性和你的罪性，你对他的罪，你对这个罪被上帝赦免，对神更有这个热情，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追求神的时候，你不用看这些表现方式，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方式，你里面的灵里面是很火热的跟随神的，而且这种为神燃烧的那种火热可以持续非常长的时间。那知道卫斯理是带起了那个英国的那个大复兴哈，他那个让那个动画片里讲说他是骑着马去探访那些这个教会里的人，然后他骑马的那个长度可能可以加起来可以绕到整个地球很多圈啊。对，为什么有这种热忱？卫斯理他给人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对神的热忱，就是那种 奉献，把自己所有的这个时间和精力都想奉献给神的那种热忱，就尽己所能的那种奉献啊，那种深度的那种热忱，这个跟他在主里面很深刻的投入认识，对自己是一个被神拯救的人啊，从罪当中拯救的人有很深的认识，两个是对应的。嗯，就像前两几天晚上我们看的是奥古斯丁的故事，大家知道那个奥古斯丁吗？啊，他过去经历的是很多的软弱嘛，很多在跌倒嘛，哈，对，嗯，但是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软弱和跌倒哈，他在里面写那个忏悔录，当他忏悔在神面前忏悔的时候，他就更深的明白自己是上帝从火中取出的一根柴，那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对神的专注奉献情是不够，你要更深，你要更充实的回到这个福音的这个本身来讲，就是你是否看见你自己身上的罪的深度多少，被神的赦免多少啊？我就记得有一个，那时候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开一个就是去参加会，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其中有一个牧者，他讲到说他去因为他遇到很多的人，跟很多人谈话，但是他发现呢，就是最有激情的，对神的话最有热情的人在哪里呢？在监狱里头。你看看，他说他在监狱里头遇到的那些人啊，他们在监狱里头看圣经认识主的时候，他们唱赞美诗的时候都是哭的，眼泪流下来。他是说他站在他们里面跟他们这些囚犯一起唱歌的时候，他非常感动。那些人叫囚犯牧师了，他们在里面可以看圣经的信主之后，他们也可以给这个监狱里的囚犯传福音啊，所以那些囚犯非常珍惜，他们本身自己也是囚犯了，你知道吗？啊，非常珍惜，因为他们在这个唱的里面，唱赞美诗里面，真实的感受到神的那种赦免，那种罪得赦免，就赦免最多的地方，他感受到神的恩典就越多。这就是同样的一个福音，为什么在监狱的囚犯他非常的感动，被这个神的话语感动，他很珍惜这种上帝而的赦免，他们在那种被囚禁的状况底下还能够有机会再去给犯人传福音，而且带他们灵魂信主，里面有些是死囚犯，可能他一生不能走出高墙，不能离开监狱，但是呢，他如果信主，在监狱信主的话，他的灵魂可以得到神，大家知道吗？这些人有可能死在监狱里的，他一辈子不能得自由，所以他们这些囚犯牧师他意识到把福音传给这样的囚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可以在活下来，他们有些人终身监禁那种，你想想他如果没有任何的盼望和这个任何的意义，他在终身监禁的这种日子当中怎么生活啊？但是他得到福音之后，他就想到说他自己的灵魂，他虽然是肉体被监禁，可能也没有一天没有办法得到自由，但是他知道他能够在监狱里面享受基督里的自由，如果他能在福音里头晋升，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感动和赞美神，他们唱那个赞美诗的时候都是流着眼泪举着手，那个牧师就说跟这些囚犯在一起的赞美神的时候，他真的觉得神同在那么的真实和明显，远远超过在高墙外那个得到自由，他们很多人就滥用神的恩典，把那个神的福音当做很便宜廉价的东西，但是就是在监狱里的那些囚犯啊，在那种状况下，他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他们带来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但是那种罪的赦免的深度啊，你感受到的深度会决定着我们对神的那个热情的那个程度。
什么是神的应许？怎么去找？
怎么找神的应许？啊，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我刚刚讲到一点，就是说最基本的就是你圣经当中，如果你有读圣经的习惯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上帝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应许嘛，是吗？啊，有很多。我记得有一个跟你讲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医治的应许哈。有一个我前两天刚刚看啊，有一个基督徒，他40多岁得了癌症啊，然后呢晚期的，医生觉得他基本上没多少时间的哈，晚期的嘛， 但是我看到她这个是个姐妹，她活了90多岁，现在还活着啊，所以她基本上是自己经历了一个神迹，就是说她4周岁就得晚期癌症，她90多岁还活着，你知道吧？从医学上来讲是很违背规律的。那这个姐妹呢，就是她抓住神的应许，你刚刚说什么是神的应许？她在圣经里头看到很多医治的经文呐、啊，圣经里头有很多带着医治应许的经文。这个姐妹每一天，她就把这个医治应许的经文当做药来吃，你知道吗？她每一天都在把圣经里这些经文把它弄出来，然后她每天读，大声的读，就像每天你很多病人不是要服药每天。他每天就看神的应许，对，读出来，就我都想，我当时就想，我要把它打印出来。这个人是我的新的榜样，我要拿着这个这些神的应许，我现在我也很需要每天吃这个药物啊，因为你人正常的人，负面的思想都会影响你，更何况如果你得了什么病或者什么时候，那个负面的意念就更多了，你知道吗？就更强大了。所以这时候神的应许很重要，神的应许是正面的，很向上的那种力量。所以你每天像吃药一样的抓住他这些应许的话，这个力量就可以对，就像那个大家学过物理的那个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吗？每天拉扯你的那个力量，负面的意念就像那个向下的箭头，知道吧？那个神的应许就相当于那个向上的箭头。所以呢，向上的箭头越强，强大可以抵消掉向下的这个力量的话，是不是向上的力量就占上风？我们大多数的人在经历神甚至信了主基督徒之后，就没有很好的应用这个向上的力量去加强它，知道吗？你不去做的话，不去抓住神的应许的话，那些刚我讲那个负面的意念抓住你，所以你的整体的生命就是在信主之后，你的生命仍然是向下的，知道吗？人家是向下的，所以呢，你就很容易认为那些向下的负面意念是真的啊。比如说，就我刚刚讲那个例子，你怀疑的这个是那个怎样，其实都是谎言呢、啊、这就是向下来影响你的力量，你知道吧？所以如果你神的应许的力量很强，向上的力量很强，那些向下的力量对你来说都不算什么的，知道吗？你很容易，比如说你向上是10万哈、啊、你向下是1000，那不管他怎么样的谎言来影响你，10万减去1000根本不算什么，你知道吧？但是如果你神的力量，向上的力量很小，零或者是负的，那你想想你整个人的意念全都是向下的，是不是？全都是负面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知道吗？但是你要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神也在恶人身上 也是有恩典的。
是的，可以回应，是的。因为呢就像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过的这种例子的哈，就是神使用巴比伦呐、啊，或者使用这些，你看很多有一些这种属灵的那些伟人吧，看到没有？我们可以看到的经历当中，这个恶人时常出现这种环境。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恶人呢，他不一定主观上哈，主观上他是想行恶的，想做一个恶事的，他并不是主观上要遵守神的意思的。啊，但是上帝有的时候确实是可以使用恶人的行为，然后让某些人悔改，或者是创造一个环境之后让他经历神，这个是真实的。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就像比如说 举个例子，为一些不信主基督徒或者什么人逼迫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些人他那个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主观上他不是说为了你的益处的，是吧？但是有一些人他因为经历了这种过程之后，他反而产生对神的信心和看清楚一些真相，这是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如果从把恶人再把它替换一下，想到这个魔鬼的作用啊，撒旦的作用啊，那其实有的时候他要感谢魔鬼的，你知道吗？要感谢魔鬼，因为如果魔鬼他的工作也是在神的一个允许的范围内啊，就是说他经常去触动和攻击我们这些就有罪的那些点，就说你，所以圣经里上面讲，不要留破口或者留地步给魔鬼，知道吗？就是说你有这个罪的问题和这些破口的时候，魔鬼可以借着这些破口来工作，他不是无中生有的，他常常是有一点基础的。但是呢，魔鬼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这个放大很多倍， 啊，比如说他说你说谎，或者说你控诉你的问题，其实你有这个问题的，但是呢他夸得非常大，十倍，你知道吧，让你觉得他说的不对不真实，但是其实你有一个小的罪被他看见，知道吧。所以呢，神有的时候允许魔鬼在我们的用我们把我们的一些透过我们的罪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方式来工作，神是允许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像魔鬼就像什么是一个陪练一样，就正是因为这些东西使你意识到了自己的罪，然后呢你抓住了神啊，你可以胜过，你知道吧，可以得胜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很多时候你犯罪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魔鬼对你这些这个罪啊来进行这控诉放大，或者各种各样的方式，或者他使用一些其他人来攻击你，或者什么，很多时候都跟你自己的罪的有关系的。你如果没有魔鬼的一些攻击的话，人会怎么样？人会犯大罪，你知道吗？人的罪会更可怕。正是因为魔鬼对你的罪的一些揭露啊，一些问题，使得你没有往前走得更深和更严重。回来虽然很丑、很丢人或者很难看，但是比你犯更大的罪会更惨。所以如果是我们原来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你在这个当中被魔鬼攻击了啊，或者你先罪被魔鬼抓住了，他揭露你或者揭那个你，不是最坏的状况，你知道吗？这说明上帝还在管你，他还不允许你在罪当中跌得太深，还在揭露你的罪，在对付你的罪。最麻烦的一种状况就是他不管你了。你是做父母的就可以知道，对孩子就是说你去管他、教育他、管教他的时候还在要他，你知道吧。但是如果你说他经常犯这种罪，我已经管不了你，管你了，随便你怎么样，放任你，就是你所欲为，这其实是上帝对人更大的惩罚。
生命又被尽转为喜乐。 遍我眼睛所见，从时间转回你身上，不堪一切，只定睛于你。主耶稣，我感谢你，在我身上所动之处，使我全人都属于你。活着不再是自己，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愿让你将我全剥夺。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认识你宝贵，不再错过。使我认识你宝贵，不再错过。使我认识你宝贵，不再错过。使我认识你宝贵，不再错过。